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诗篇第四篇哦。那如果说诗篇第三篇是带出大卫在困境当中的呼求跟感恩神，是那位率领人打胜仗的神呢，那么今天我们在看诗篇第四篇，其实我们就看到带出大卫他在面对危难当中他的一些的心境是如何。所以在研经，其实研经的学者他们普遍上就认为这篇诗篇跟昨天我们所看的诗篇第三篇是有密切的关联哦。他们是可以从他们这两篇的诗篇当中的一些表达跟结构上都很相似，所以因此他们就推断可能他们创作于同一个，是在同一个危机的背景之下，就是他当时候大卫在面临亚撒龙他的儿子的背叛，还有这个追杀哦。然而呢这篇的诗篇第四篇，他在这里他更多的是大卫他在表达他在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还是信靠神，并且相信神是没有离弃他的。那因此我们可以从今天这篇的诗篇看到，大卫他从向神发出呼求，进而警告他的敌人误伤害他而得罪神，因为神已经将他分别出来，然后给予他保护和照顾哦。所以这也是他即使在面对危难当中的时候，他仍然他的心仍然是喜乐的原因哦。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篇诗篇的主题定为危难中的平安喜乐。那愿大卫的诗篇也能够成为我们若是正在处在危难中的弟兄姐妹的安慰还有喜乐哦。那这篇诗篇不长，就是短短的八节，但是我也把当中分为三大部分哦。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在危难当中他有喜乐的原因，其实乃是因为他知道无论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他仍然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向神来呼求，这是在第一节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以第一节经文他这边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所以大卫他就来到耶和华面前，然后他称呼神为显我为义的神。因为大卫他其实他自己本身很清楚知道他自己是毫无诚意的这个希望，然而呢大卫知道他是可以依靠这位公正的神来做一个公义的审判哦。那大卫他当时是遭遇他儿子啊还有他一些臣仆的背叛，但是他相信神知道真正的事实，并且会使这个公义得到伸张哦。那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与世上的一些人的价值观有一些冲突，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尤其可能在职场上啊，在学校啊，在任何地方都是会面对这样的问题。然而只有神他是公义公平的神因为因此呢大卫他信靠神的公义，他知道说神他必会恩待他。因为大卫曾经经历过神的帮助，他过去他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尤其他还没做完的时候，其实他也经历过被扫罗追杀那些 的事情，可是他也都是一一的经历到神是怎么来帮助他。所以今天当他在面对 这些他儿子的背叛的时候，其实他是不上胆也不害怕的，因为他知道神过去怎么帮助他，如今神他还是会一样的这样子的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看见经历神的恩典呢，其实是加增我们信心的沃土哦。所以同样的数算神的恩典也是加增我们祷告信心的秘诀。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尤其在小组当中我们会说我们要先来感恩，因为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数算神的恩典哦。然后我们其实就会就像我们目前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可是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看到其实神过去都已经是这样子的帮助我那相信我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也绝对相信神还是依然的会来帮助我哦。所以当我们都其实当我们一直都处在一个顺境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机会被磨练的，然而呢，逆境呢却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哦。那英国出名的布道家施布真他曾经就说过，他说恐怕我从安舒的日子和欢乐的时光得到的一切恩惠所值不过是一个便士而已。所以一个便士其实是很少很少，可能是0.00多的那种新币啦，如果这样子的话，所以是根本毫无价值，根本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他继续说，而从悲伤痛苦和忧伤得到的好处却是不可计量。所以这个思想可能对一般的人来讲说，哈，那我过得安舒反而没有什么价值，过得好像有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好像才从当中得到好处，其实真的是如此哈。所以常常我们就不要怕遇到一些的问题啊、逆境啊，因为就是从这些问题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就能够被塑造，然后能够经历成长了。那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呢，它其实有一段叙述一个基督徒行天路的时候，他走到一个地方，然后他远远的就看到两只蹲伏的狮子。那他看到狮子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他就很惊慌，然后他就不敢再继续的走下去，然后他就感到进退两难的时候，走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时候呢，他忽然他就想起，过去他听到曾经听过有一个传道人所说的话，因为不久之前呢，这个传道人曾经嘱咐过他说，无论以后你无论遭遇什么危险啊、困难啊，你应该要跪下祷告，然后求神来帮助来解决。所以当他想起的时候，他当下他就跪下来祷告，他就求神指示。然后他就祷告完毕之后呢，他的心本来是很紧张、很害怕，可是他心当下他就感觉平静下来。然后在之后呢，他就听到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对他说：“他说不要怕，前面的两只狮子是不会伤害你的，所以你只管前进吧。”啊，其实他们因为这两只狮子是用两条铁链捆绑着的，所以呢，只要你行在中间不偏左右的话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伤害你的。所以他听了这个微小的声音之后呢，他就当下他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胆量还有勇气，所以他就继续的来向前行。然后到了这有两只狮子的地方呢，果然毫无危险哦，他就是走在中间，他不偏左也不偏右，所以他就这样子安然度过哦，才凭着信心这样子的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危难、困境、逆境的时候，也许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个人，他看到前面有这两只的狮子，很凶恶的狮子在前面，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伤害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感到沮丧或者害怕。那我们要知道说，神允许我们经过困苦，他允许我们经过一些的低谷，他为了就是要使我们的信心能够被炼净，生命能够变得更加宽广哦。因此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他呼求，因为神他要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使我们的心可以平静哦。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就是在我们现在在做四十天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当中提到一个在要进入到安息，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在进入安息的时候，反而我们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所以很多事情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交托，然后安息在神里面，其实很多东西神他都能够就会指教我们，因为只有在我们安息安静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听得到神那微小的声音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在经历我们可以有在危难当中有这样的喜乐平安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能够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来向神来呼求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除了大卫知道他可以向神来呼求，其实他甚至还可以面对敌人，对他们提出这个劝诫劝勉跟警戒，在第二到第五节。那从当中我们就看到他对敌人的首先是劝勉，在第二到第三节。 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千城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那因为大卫他所面对的敌人，除了他儿子亚撒龙之外，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是国中居高位的人，因此呢他就称他们为上流人哦。所以当时大卫他就向上帝向神来祷告，然后从对神的祷告转到对逼迫他的人说话，仿佛这些人就在他的身边一样哦。所以第二节这里他就描述，他说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那因为大卫当时候他所面对的就是亚撒龙时代的一个背叛哦，就是亚撒龙要做王哦。所以那么显然这里所说的就是他说这边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就是讲到大卫他被剥夺了国王的这个尊严，沦为真的是好像一个乞丐这样子到处的躲避哈。你看他就逃了，所以他的其实情况是非常的窘迫，他的当时候的一个情况哦。那原来大卫他在之前向神呼求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候正被这些所谓的不道德的人他们毁谤，他们重伤他，然后很多的对大卫很多的批评啊，甚至他们以无根据的控告还有完全的虚假的证据来污蔑大卫的名誉，也污秽大卫的名声哦。然而大卫他知道这些背叛者所走的路最终证明是虚幻，他们肯定是会失败的，因为大卫他清楚的知道物质的享受还有世界的这种的野心哦，无法得到持久的幸福哦，这些其实都只是谎言而已。而且呢，所谓的这些拜金钱名誉啊，其实也同样的是羞辱那创造了财富还有价值的神。因此我们若信靠那位满足我们需要的这个受造我们若只是信靠那满足我们需要的受造物，就好像金钱啊名利啊地位等等，过于那位创造这些东西的主的话，其实圣经描述那其实我们就拜就好像跟拜偶像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大卫呢，他从很温和的语气，然后慢慢我们就看到他转成非常肯定的语气。所以大卫就问他的敌人说你们这样不理性的向他发怒到底是要到几时呢？然后他又在提醒他们说他们要推翻他的努力其实是徒然的，因为大卫很清楚知道他是那位神所高立的那个王，所以他知道神是一定会站在他那边的。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面临可能像大卫这样子你被藐视啊，然后有很多谎言啊，甚至有很多毁谤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说神他其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乃是为了要归他自己，要与神来连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神他是站在我们这一方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真的是要是信靠神，甚至是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他一定是站在我们这一方，所以他必然是会听我们，他必然是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对那些对我们恶意重伤还有毁谤的敌人是完全站立不住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知道说神一定会为我们征战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在进一步从劝勉到警告，在第四到第五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船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所以大卫警告他们不要愤怒以至于采取激烈的行动。所以肃静呢，他其实在这里有闭住嘴不要说谎或不要再诬告人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大卫他向敌人发出呼吁和警告， 劝他们，你们要过正当的生活，要闭上你们嘴巴，不要再传那些说谎言啊，诬告人的这些话等等，而且也要以公义的心向神来献上当献的祭，然后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听神的话来信靠他。所以当我们的我们在一个困苦当中，我们可能真的是遭受这些逼迫，我们感到快要沉不住气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要冲动犯罪，我们也不必在思想挂心这些事，而我们当下其实我们在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更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思想神，我们要认识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肃静在神的面前，然后站在公义的地位上来仰望神，单单的就是来依靠神。所以他在这边他说畏惧，畏惧他原文的意思是颤抖，所以在这里更是指我们要是对神的一种的畏惧哦。那当然我们可能说我们可能没有遇到这些真的是这样子的敌人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也是所谓的看不见一些灵界的，常常在我们思想上就会说一些的谎言攻击我们啊，让我们有很多罪疚感啊，这些东西等等。那因此呢我们可能不能直接警告这些的点，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我们来斥责这些所有不属神的这些的灵，这些的谎言，还有那些背后掌权的这些的灵等等，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去在祷告中来警告你们要离开，因为不属神，这些完全都是不属神的。所以大卫他知道说恶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摒弃他们的犯罪的计划，转而成为耶和华的敬拜者。那唯有那些恳切寻求耶和华的人会被引导以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大卫，所以他们就不再，他们的结局就是不再反对大卫，就是要他们肃静哦。所以唯有依靠耶和华使人能够以正确的心态来献上公义的祭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当大卫他的心境是在是平静安稳的时候，他是甚至能够对仇敌讲出这番的话，这番的警告哦。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大卫知道他可以在危难当中经历平安喜乐，是因为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知道神他必看顾，在第六到第八节。那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关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从第六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世人其实做事情都是为了要寻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大卫的时代，在政治上像亚撒龙那样的领袖，他们是用看得见现实的好处，他们去笼络人的心，他要赢得人的拥护嘛，所以他做很多事情让人民觉得说啊这个很好，可以成为我们的王。所以就当他反叛的时候，他就可以得着那个王位哦。而那些只知道为己，眼光窄浅的人，他们也就会去跟随这样的虚假了，他们也不会去查究竟，他们只看眼前的东西。那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人也就很容易来接受这些虚假的应许，而且他们也不去计较，也不去查究到底他们跟随的这些领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此外呢，世人也为了可以得着好处，那虽然他们心里面惧怕，可是他们还是用献媚的一种方式来向假神来祈福，希望又就是为了要得到他们想要得着的利益啊，那些各种的好处等等哦。但是属神的人知道，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已经得着神的喜悦了，知道主他用脸光来照我们，而不是以怒容来向着我们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再次得到保证，他知道神供应一切之后呢，他其实心里的那种的焦虑就平息了，平息，然后他现在是可以安然的躺下睡觉，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使他安然居住，所以我觉得对那些有经历过失眠的人就知道睡觉是多么 幸福的一件事情哈。所以真的，如果我们可以像大卫这样子，就算在经历到这任何的困难危难的时候，都可以安然睡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我们的幸福啊。好，所以其实大卫他表示他自己认识到，只有依靠耶和华，他才能够平安过夜。然后他相信上帝会保护他，而且是完全的来保护他。因此呢，凡拥有像大卫这样信心的基督徒呢，其实无论是在夜晚睡觉还是白天工作，他心里面都是非常的平静安稳，他是不会感到害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他极大的信心促使他看见神就起来为他征战。所以我们昨天看到征战得胜是在于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面对自己的孩子背叛的时候，他还是来紧紧的来依靠神，而依靠神的结果就是仇敌必然受到战败还有羞辱，而且再不能够作恶。所以相反的，义人必得着拯救，享受神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是常常会面对困苦的这样子的环境。那就比如说好像我们刚刚经历过那一场的冠病疫情，如今我发觉常常好像病情已经有稍微缓和了，没有新闻也没有再大肆的报告这些，可是现在每次开新闻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战争啊，乌克兰的这些俄罗斯战争啊，然后就又讲到一些天灾，很多的那些洪水啊，这些天灾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而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管是天灾人祸，它其实也是又直接影响到全球的食物供应链，所以是影响全球的经济。所以虽然我们好像不在这个战场的地方，也不在那种面对天灾的地方，可是我们还是直接的有被影响到。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些问题当中幸免。但是即使如此，那每一个属神的人是否还是可以拥有像大卫这样的盼望跟应许呢？虽然说好像日子好像过得跟过去比较起来是没有像过去这么好，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否还是对神有盼望？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还是愿意选择继续的来相信神，不管是日子多么困苦，我们还是继续来选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大卫他因着依靠耶和华而经历的那种的快乐还有满足，胜过庆祝五谷丰收的快乐。因为他知道即使在痛苦当中，他看不到神的这个善良的明证，但是他在神里面也是能够安然居住。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一直在看环境，我的环境还是很糟糕嘞，我还是这些东西还是一直好像没有处理到，但是大卫他却让我们看到，就算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他都相信神，他心里面还是非常对神非常的有信心哦。所以因他知道说真正的喜乐还有平安其实并不依靠环境哦，因为环境我们看上去似乎没有盼望，可是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我们心里面才有盼望。而且呢，他知道他可以靠着神的保护，也知道神他必定会供应他。那同样今天我们也是会遭遇这些的困难，然而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看过去对前途好像忧心忡忡时候，那最好的出路呢，其实就是来到神面前啊，来看这位神。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当中背后那个更大的我们的这位神哈。因为我们知道就好像经文所描述的，他必然使我们的心里快乐，胜过那五谷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因为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也说，神所赐处人意外的平安啊，神他会赐给我们处人意外的平安，他将要使我们能够超越困苦的环境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尤其是当我们在危难跟一个低谷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神 他会在看顾保守我们。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篇的诗篇哦，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常常面对不同的环境，那我们也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其实都在学习成长了。那神也常常用这些的环境来熬炼我们，来试验我们对他信靠他的那颗心。所以当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没有埋怨，我们没有不平，而是继续的数算神以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的时候呢，那我们满怀信心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必然会赐给我们喜乐还有平安哦。所以纵使我们看到仇敌四面的围绕我们，我们也不会感到害怕。就好像诗篇五十六篇十一节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在诗篇一百一十二篇七到八节也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恶人遭报。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否是像诗篇里面这些诗人所描述一样，就是紧紧的来依靠神呢？其实我在回顾在看我过去过往的生命，整个的生命的历程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是在都会有节期性的，会处在面对一些不同成长阶段的一些的困难在当中。可是我就看到真的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来到神面前紧紧的来抓住他。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很多东西我们知道说人能够做的很是非常的有限的，那我们可能一些的那些资源我们也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唯有来到神面前紧紧抓住神的时候，神他就能够出手，能够帮助我。所以有时候当我会跟人家分享就是过去真的在一个真的非常艰难的一个境况当中，神怎么来帮助我去胜过，然后让我能够就是看到哎，我其实是可以靠着神来胜过，来得胜这一些东西。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的生命比较不一样了，你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我跟别人一样的，因为我们都只是人而已。但是我觉得其中如果要说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当我在面对任何的困苦当中的时候，我就一定是抓住神，然后我选择走出我的舒适圈。有时候因为我觉得不行啊不行，但是真的你到一种地步没有办法的时候，神你要我怎样做我都可以的哦，就是那种的心，然后就是全然的信靠神，知道神他一定会帮助我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对神的一个的信心跟盼望在当中啊。所以愿神祝福大家，也盼望我们在经过生命当中任何的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来紧紧的来抓住神，在危难当中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所以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我想在诗篇当中常常带给我们很多感触，就是因为诗篇所表达的是人的心情，透过真实现实生活的这种的互动所产生出来的反省。那我觉得真的很感恩看到生命的里面怎样才有幸福快乐。好像小小的幸福就是正如今天诗篇第四篇最后所说的安然居住如果能够躺下睡觉安然居住，那其实那是一种的幸福。那对很多人每一天都是很自然的工作劳累，晚上回家休息睡觉，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就是理所当然只有那些经历过失眠，经历过哇不能睡觉，当能够入睡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原来那是恩典。所以如果要让人去感受去经历而且懂得感恩，是不是有时候好像是需要去经历一些困难，一些不能够睡觉，然后当你可以睡觉的时候，哇你就感觉这是何等的恩典，这也是 一种的幸福。那幸福可以是这样子，只要安然居住，当日子可以平静，可以很安稳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的幸福。然而在今天的诗篇当中，我们会看到大卫之所以写诗篇，就是因为在经历了很多人生的困境之后而能够把诗篇写下来。那而且是你会看到神要他的他所拣选的人，神要使用的人来成长。那成长的话，你会发现到是需要经过训练。而怎么样训练呢？训练很长，就不是一个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啊，让你就平安的度日。那这样子的训练虽然是一种的训练，但这种训练恐怕不能够让一个人更健壮。就好像说你要训练一个人体魄更强壮，你就放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安然入睡啊，他就平安生活。是，这是一种的训练，这是一种的环境啊，但是这个环境不能够让他变得更坚强。变得更坚强是很常是需要一种熬炼啊。那个熬炼是什么呢？就像今天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我想这句话或者说这个信息我们会时不时都听到今天我们也在听到这个信息，困难苦难的考验等等。在困难苦验 当中，这里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就分享过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一章经文，不过就是这个字宽广。那这个宽广在它原来意思当中是一个扩张，是一个变大，是一个扩张。那我们知道说怎么样让一个人扩张，就像说你怎么样让你的肩膀的肌肉扩张，你要经过锻炼你要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去把那个把那个有重量的东西举了又放，举了又放，举了又放要看很无聊，你做这种东西做什么？但是经过了这个熬炼之后，他就你的肩膀就宽广你的那个身量就扩张所以身体的宽广那是一种的训练，但是身量的扩张那个是很重要。什么叫做身量扩张呢？就是这个宽广它的意思就是有扩张。那这一个扩张或者变宽变大，那这个是一个人的身量大家听过一句话，古人有句话叫做宰相肚里可撑船就是宰相就是好像就是总理吧就是一个做官的一个首脑，一个首人物。那这个大人物你想象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一个大人物，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哇很好啊，鼓掌，对，有人说哎呀很糟糕啊，怎么搞的，搞到我工作也不顺利这边房子也有问题。人总是这样子，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想到哎呀我就是做得不好我就是不努力我就是没有好好读书，以至于我这边有困难，那边有困难。很常人不是先自我反省，人是怪责，哎呀政府的问题啊，哎呀就是某某人啊，就是某某人害我这样子。这个作为一个宰相或者作为一个领袖，他恐怕要面对很多不同人的批评论断攻击然后他要能够放得下，否则的话哇别人讲我不得了哇，你就暴怒你就失控你就很强烈的反应那这个就表明什么？表明你的肚量很小。那为什么说宰相肚里可撑船？就是因为那个肚量够大，你讲什么笑一笑置之无所谓。那今天当这里所说的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意思说我苦过，所以我的身量就更大了。那我们受过什么苦，身量怎么变大呢？我们的人生面对很多，从读书工作，面对人际关系，面对婚姻，面对家庭，面对儿女， 你会发现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都会让一个人哇我受不了 我里面不行了 我要跟你反抗我要跟你对敌我要跟你对抗我要跟你、反击那这些都是显明什么显明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的有限有限是什么呢哇你这样讲我受不了意思说我的身量还不够身量够的就越宽广就越能够 OK 好我可以平静我可以安稳其实我、过去有好几天的时间、面对很大的挣扎那个挣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跟师母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观点看法都很多的不同很多的不同的当中就容易有一些不同的坚持跟意见那坚持意见的时候当然就情绪会有波动如果有一个心脏的测量仪的话那个仪器应该标得很不顺但是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在反省一个事情反省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波动而不是能够很平静呢那我就发现这个就是一个量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身量的问题就是那所以 我心中其实我在祷告也在思想一个事情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听到一些跟我的想法很不一样跟很不顺的时候、啊、我不要就显出我里面的情绪的波动跟那种我用了很漂亮的形容词就生气就发怒能不能够这样不要这样子呢其实这个是就是表明什么量的问题 你能够想象一个东西吗就是一个小水瓶你一加热的时候哇就马上冒烟滚起来了可是如果是个大水瓶你加热它没有感觉你再加热它没有感觉里面在滚但是外表没有感觉是什么因为那个量够大你那个量够大其实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讲了那么多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当我们面对哇有人跟你有冲突家人跟你有不和谐或者是人事的问题各样的事情能不能够显得更加的稳定其实就是宽广怎么样才能够宽广呢因为我在困苦中神就使我宽广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各样考验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感恩哦就是好事我们感恩不顺的事情我们更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它将使我们的生命宽广我知道Asher 过去一阵子心里的压力非常的大虽然都尽量淡定但是那个大是因为要面对堂亲的问题面对很多很多手上的做不完的东西再加上面对那个诗歌创作的整个录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按照经验会告诉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个所谓的不可能任务是很困难的但是今天早晨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今天非常的阳光灿烂非常的洋溢他的心情大家都可以很感受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终于杀青了所有的整个的制作所以那一种经过了熬炼之后其实整个的胸怀是更加的不一样的所以很常考验我们要感恩因为在经过考验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的提升更不一样感谢主我们要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天